马可福音第四、第五章，让我们翻开圣经马可福音第四章。从第四章我们看见耶稣开始在他的事工里用比喻来教导人。人们常对耶稣的比喻有错误的认识，用比喻的目的是为了把真理讲得更明白，而不是要隐藏真理。许多时候，当人们听了太多的教导以后，耳朵都麻木了，什么都没有进脑子去，就好像学生上课的时候，如果注意力不集中，这时候老师讲一个例子来说明的话，就能很快地把学生的注意力再吸引回来。通常人们对故事都非常感兴趣，所以当你讲一个故事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吸引别人的注意。在故事里，你可以不着痕迹地把你想要传达的真理讲出来。耶稣讲的每一个比喻的目的，都是在阐明一个重要的真理。如果你用直接刻板的方式来教导，听的人是不容易接受的。但是当你用比喻来说的时候，你只不过换了一个方式，却达到了你的目的。有些比喻人们一听就懂了，而且能够完全明白其中的含义。但是当法利赛人发现耶稣讲的比喻里常常是在影射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生气。耶稣讲的比喻当中有不少是直接批评法利赛人和他们的态度的。有的时候耶稣讲的比喻门徒不太了解，他们就问耶稣说，主啊，您到底在说些什么呢？耶稣就会跟他们再解释一下，通常他都是私底下再给他们讲解。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比喻是有关天国的比喻，这个比喻也是了解其他比喻的关键，可以帮助他们明白其他的比喻。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已经解释过这个比喻，马可福音记载的比喻比马太福音的要多一点。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岸，站在岸上。上次我们谈到，这时候群众开始推挤耶稣，所以他只好叫了一条小船，在船上坐下来。因为有人发现，只要摸着耶稣，他们的病就会立刻得到医治，所以不论耶稣走到哪里，人们就开始伸手摸他。在前一章的第十节提到，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结果人们就习惯了，不论有什么毛病，只要去摸耶稣就好了。你可以想象，人们左推右挤的，就是为要来摸你一下。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一定受不了了。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这里说的许多人是指很多很多的人。我们待会儿再来谈。当他们坐船到了对岸，人们都聚集过来。圣经记载说，除了妇人和孩子以外，只算男人就有5000左右。假如每一个男人都带一个妇女和一个孩子，那么总共将近有一半人聚集在那个荒郊野地听耶稣的教训。你可以想象，这一大群人跟着耶稣走，最后他不得不找条小船，稍微划到离海边有一点距离的海上，这样他就能跟岸上的群众说话，而不至于被他们挤来挤去。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些人基本上是生活在一个农业社会里，每个人的工作多少都离不开农业范围。即使那些住在城市的人也会拥有一些在乡村的农耕地，他们通常会在那块地上用石头盖一座塔楼，就是瞭望台。在撒种和收割的时候，他们就住在这房子里，早出晚归的出去做撒种或是收割的工作。等冬天一到，他们就搬回城市居住，所有人的工作都和土地有关，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耶稣和他们谈到撒种，这些跟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话题，他们就容易懂。耶稣形容种子落在不同情况的土地上，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我曾经上过一堂很有趣的课，一位社会学家谈到美国如何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如何由农村逐渐都市化。他谈到这个转变如何影响了整个美国社会，也影响了家庭的结构以及人们对生儿育女的态度。 小孩在农业社会是很受欢迎的。每个农家的孩子长到18岁的时候，代表着相当于10,000美金价值的劳动力。他们从小就开始学习农事，他们学习怎么操作推土机，怎么松土，怎么收割。人们把孩子多看作是一个福气，因为他们是家庭的资产。这也是为什么农村里都是大家庭，因为都有很多孩子，每一个孩子都很受欢迎，尤其是男孩子比女孩子更受欢迎，因为男孩子比女孩子在田里更有用。但是当我们从农业社会演变到都市工业化的社会之后，每一个孩子就成为家庭的负担了。他们估计现在要把一个小孩从婴孩培养到18岁或者到大学毕业，大概要花掉你很多的钱。结果是想到生孩子，人们就会问，我不需要孩子，这只不过是增加我的负担罢了。孩子在家庭里的价值毫无疑问地完全改了。这位社会学家谈到，除非你先了解这一点，否则你很难明白今天我们社会所面临的种种有关孩子的问题，那些虐待儿童以及其他很多令人无法明白的事情。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我们了解到，从本世纪开始，美国已经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型为一个都市化的工业社会，小孩子不再是家庭的资产，反而成为一个负担，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去明白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发生。他说的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而耶稣所谈的是更容易让他们明白，他和当时的人谈他们熟悉的事，这是非常重要的。耶稣用的这个比喻是他们撒种的时候经常会碰到的，他所讲的是每个人都了解也都容易明白的事。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个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耶稣难道故意要把真理隐藏起来，免得人们悔改吗？当然不是。我们已经说过，比喻是用来吸引人的注意力的，同时又能把真理讲得更清楚。那时候人们不再愿意听教条式的教导，然而他们还是需要听神的话，就因为这样耶稣采用比喻。虽然他们听了不一定明白，重要的是他们还继续听。当神审判人的时候，他是很公平的，尽管有些人故意把自己的心门紧紧地关上，但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当一个人拒绝神的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我们怎么去了解别人所说的？这是一件奇妙的事。常常有一些人带着心不甘情不愿的态度来到教会，因为他们的朋友勉强他们来的。结果你会非常惊奇地发现，他们听到的话，他们其实就是等着要在鸡蛋里挑骨头，好让他们的闷气有处可发。他们根本不愿意注意听我们传讲信息的内容是什么，他们只等着要听到一些能让他们挑毛病的话就加以反驳，甚至如果有让他们生气的话就更好了，因为这样他们就有借口说，我再也不要去这个教会了。他们根本没有在听，其实也不想听，他们只在找借口以后再也不到教会罢了。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把开启比喻之门的钥匙，这个比喻含有重要的解经定律。你们如果没有办法明白这个比喻，那么你们怎么去明白其他的比喻呢？这个比喻的要点就是神的话，种子指的就是神的话，这是打开比喻之门的钥匙中的一把。每当你看到任何比喻里提到有种子被撒落在地这句话的时候，就知道种子指的就是神的话。耶稣说，你们难道不明白这个比喻吗？那你们要怎么去明白所有的比喻呢？接下来耶稣就告诉我们这些解经的定律代表什么意思。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空中飞鸟来把种子叼走了，其实就代表撒旦，他把撒种的种子给叼走了，以至于种子连生根的机会也没有。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其实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撒种的比喻是形容神的话在不同的人的心里以不同的方式被接受。对某些人来说， 种子连生根的机会也没有，他们的心对神的话一点也容不下，他们的心既然是跟神的道对敌，所以种子一旦落地，撒旦立刻就来把它给夺了去，神的话对他们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另外有些人听了就非常兴奋，很欢喜地接受了神的话。当然我们也曾观察过这些人，他们一开始非常热心，但是等到逼迫试炼或是考验一到，他们就立刻跌倒，因为他们的信仰没有深入扎根的缘故，他们有的只不过是情绪上的波动而已。他们经历到喜乐兴奋的感觉，但是没有神的生命在他们里面，所以当考验来了，他们就跌倒了。第三种人是我最感兴趣的一种人，因为我认为教会里属于这类的人远超过其他种类的人。这些人接受了神的道，这个道也开始在他们的生命中成长，只不过是周围长满了荆棘，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诱惑和各样的私欲挤住了这个本来应该在他们生命中产生的道，所以这些人就结不出真正的果子来。主的心意是要每个人都结出果子来，因为你们多结果子，父神就可以因此得荣耀。我经常看到人为神所做的功受到拦阻和限制，他们的生命没有办法为神结出真正的果子来，因为他们的心被世上许多的事物所缠累。他们不是罪人，他们也无意背叛神，他们爱主，心也向着神，但是他们也同时爱这个世界和属世界的一切，以至于他们的生命始终不能达到他们该有的成就，为神的国度带来无比的荣耀。这都是因为世上的思虑、金钱的诱惑和别样的私欲挤住了神原本期望他们结出的果子来。在今天的世界，想要维持正确的优先顺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来自世界的压力是这么大，尤其我们处在一个非常重视物质的社会里，要能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是非常困难的。第四种情况是我最关切、最想研究的，对我本身来说，这也是整个比喻当中我最关心的一部分。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我最大愿望就是我的生命能结出长存的果子来。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经常在说话的时候加上一句，你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除非我们的耳朵向神的灵打开，否则我们不会听到什么该听的。只有当圣灵赐给我们了解的能力，不信主的人是无法了解属灵的事，也不可能知道，因为他们没有那种属灵的鉴定力。在整本启示录，每当耶稣向教会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一再地重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们是世界的光，光本来是用来照亮黑暗，不是要藏在灯台底下的。神给了你们一盏明灯，不是让你只拿来自己用，而是要你把光带给别人。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我们常常会听到人们说，嘿，不妨听听看他到底说些什么。你打开电视看到一个人顶着又高又尖的嗓门在说话，人们说，我们来听他说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你所听的是什么。有人说，我只要听一下他们到底说些什么，我想了解一下。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经历了很奇妙的悔改信主的过程。这个人住在郊区的一个小镇上，他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同时也有五种不同的生意。他是某个品牌推土机的代理商，又经营一家挖土公司，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生意。他是圣公会的教友，但是他是一个只有在圣诞节或复活节才去教会的基督徒。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手里抱着一个生病的孩子，他替这个孩子祷告，孩子的病得到医治。他醒了以后觉得那个梦非常的真实，后来他又做了三次同样的梦。第二天早上，他就打电话给牧师，告诉牧师昨天夜里的梦。牧师说，我也不清楚你的梦代表什么意思，也许你可以打电话给保罗·史密斯先生，他也许可以帮你解释这个梦。这个保罗就是我的弟弟，所以这个人就打电话给我的弟弟，他就把圣经里有关神的医治的事情解释给他听。当天晚上，他在回家的路上顺道把一个推土机的零件送到一个客户家去，因为那个零件是那个客户急着要用的，所以他想，我正好可以在回家的路上给他送过去。 他到的时候那个客户不在家，所以他就把零件交给客户的太太，并且叫他告诉他的先生怎么把零件装到机器上。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隔壁房间忽然有个小孩开始大哭的声音，这个母亲就赶快去把孩子抱出来。他一看到这个正在哭的小孩吓了一大跳，因为这个孩子正是他在梦里的那个孩子。那个母亲说，他这个孩子不小心吞了汽油，烧伤了胃壁黏膜，每次孩子饿的时候就忘了胃痛，吵着要吃东西，但是因为胃壁黏膜受伤，食物一吃下去，胃就开始急速的收缩，孩子的胃就会痛得受不了。而父母也束手无策，因为除了等伤口慢慢复原之外，没有任何的办法。这时候孩子很明显的肚子饿了，就开始大哭。母亲难过的说，你看，我只好再喂他吃了。他就对这个孩子的母亲说，这位太太，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解释，因为连我自己也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连自己都不懂的梦，在梦里我抱着一个孩子，而当我看到你的孩子的时候，我认出他就是我梦里的那个小孩。在梦中我抱着他替他祷告，他就得了医治。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让我抱你的孩子替他祷告呢？母亲就说，当然当然。所以他就抱起孩子来替他祷告。祷告完了，小孩对妈妈说，妈妈，我肚子好饿啊。母亲对那个人说，能不能麻烦你等一下，我先喂他，因为等一会儿食物一进到他胃里，他就会痛得大哭大叫了。所以他就在旁边看着小孩吃东西，等着等着，孩子吃完了以后没有任何不好的反应，哇，他已经完全复原了。我这个朋友当时真是傻住了，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经历。相信你们一定猜得到，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认真查考圣经，下功夫研读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他觉得主似乎在呼召他做全世界的侍奉，所以他就结束了所有的生意，进了 Clement 神学院。在当时这家神学院可以说是你所能找到最为开放的一间学校。我想那里面的无神论者以及不信的人可能比其他世俗的大学还要多。他坐在课堂上听那些教授曲解神迹，曲解神的话语。他们也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他们也不信耶稣是由童女所生，从死里复活等等。我这个朋友其实只是想拿了学位以后就打算在社区开始一个全世界的侍奉。他对自己说，我才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这堆废话呢，我知道他们讲的都不正确，我只要一拿到学位就马上离开这里，开始好好的侍奉主。他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好整套的防卫措施，教授说的他只要一概挡回去就行了。但是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他终于还是把这些垃圾给听进去了。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你们所听的是什么。后来他发现，当他和基督徒朋友谈到某些圣经经文的时候，他会说，你不可能相信这句话吧，你知道吧，原文没有这一段的。这个时候他才明白，那些他以为不会对他有任何影响的垃圾已经在他的思想里面生了根，完全影响了他，也改变了他对圣经的态度和看法。他对在神学院所受的教导感到非常的困扰，后来到一个地步，他实在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就要自行了断生命。有一个夜晚，他把车子开到郊外的急诊员拿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准备要开枪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已经完全迷惑无所适从了。但是就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候，主再一次对他说话。后来他就离开那家神学院，跑到大熊湖附近成立了一间教会，开始侍奉神的工作。从他的经历更证明，你必须非常小心你听的东西，因为一个人种什么他就会收什么。你不可能种属肉体的却收属灵的，你会注意你听到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会留下痕迹，它会对你造成很大的影响。我实在不能接受别人任意把一些垃圾倒进我的思想里，你们要小心你听的是什么。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然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耶稣在这里说的是，当神的话进入你的心里以后，不知不觉的它就会很奇妙的在你里面成长。每个星期日你到教会来，我们查考圣经，你听到了神的话，这些话就是一粒种子种到你的心田。 你回到家上床睡觉，每天过着相同的生活，但是神的话其实已经开始起了作用。你也许不一定会立刻看到变化，但是却在慢慢的成长。它先发芽，再长穗，穗上再长出一颗颗饱满的籽粒来。神的话语会给你的生命带来影响力，你会看到神话语的力量，你的生命也在无形中被更新和变化了。神的话充满了荣耀的能力，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如果你种的是属灵的，收的也会是属灵的。有时候我们会缺乏耐性，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看到效果，我们撒了种，期待这些种子就像童话故事里杰克的那颗豆苗，隔夜就成熟了，马上可以拿来攀藤。我们想要马上成长，然而属灵的成长很多时候是察觉不出来的，它是在你的生命中慢慢的潜移默化。只有当我们回头看，才发现原来我们已经往前走这么多了。现在我能看出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功，看到主已经带领我走了这么远的一段路。这正是神的话语种到你心里以后所带出来美妙和宝贵的价值。你来到这里，神的话语种到你的心中，不知不觉里你的生命就一天天逐渐地产生了无形的变化。隔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可以察觉到灵里的变化和成长。当你的生命开始结出属灵的果子的时候，那真是荣耀的时刻。你发现过去那些容易惹你生气发怒的事，现在神已经完全改变了你的态度。当你说他们大概需要帮助，我要为他们祷告，你会察觉到自己的改变。你会想，这真是我说的话吗？哇，太奇妙了。这时候你就会清楚地知道，神的话真是会产生作用的，就是一种生命的改变。而这个改变你不会察觉，你不需要挣扎，不用劳苦，不必努力试着去改变自己，它完全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美好的功，借着神的话语种在我们心里，圣灵来浇灌更新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形象。又说，神的国我们可以用什么叫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下面就是耶稣所做的比较。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这些人的家里都有自己的菜园子，长满了各种的青菜、香料和芥菜。芥菜种种了以后就长得很大，比任何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嘿，等一等，芥菜种是不可能长得这么巨大的，这明明就是一种不正常的成长，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哦，情况不太妙，因为天上的飞鸟代表着撒旦，他把撒下的种子给叼走了。基督徒，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安提阿，当时安提阿人使用这个名称，使用那些言行像基督的人。他们说，这人就像基督一样，这是基督徒真正的意思，像基督一样。然而，经过一段时间，这个名称有了更广泛的意义。在中东地区，如果你不是一个回教徒，你就是一个基督徒。在美国，你如果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你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常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但是其实它一点也称不上是个基督教国家。最近发生在西贝鲁特巴勒斯坦集中营的事情，很明显的一点都不像基督所做的。耶稣说，爱你的仇敌，要善待那些恨你的人，祝福那些咒诅你的人，只要祝福，不要咒诅。耶稣叫我们去爱和去原谅别人。他们说，基督教游击队进来大肆杀戮巴勒斯坦人是完全错误的讲法。游击队进来是没有错，但并不是基督教的游击队。如果真是基督教的游击队进来的话，他们一定会带来食物、衣服和药品来帮助那些人，因为基督教导我们这是该做的事。但是很不幸的是，撒旦四处安排了很多基督的敌人，特别是在报社、大众传播机构，他们特别喜欢对这些基督教游击队的种种暴行挑毛病，想尽办法把巴勒斯坦人被击杀了这个事件怪罪到所有的基督徒身上，或是他们所痛恨的犹太人身上。结果我们看到基督教或是基督徒很不幸的因此而被丑化了。这新奇的报纸就出现了这么一幅漫画，在二号难民营里，一个看起来像鬼怪的人物手里握着一把枪，枪口还冒着烟，脚底踩着一具尸体。图画底下的标题写着冲锋基督徒士兵。这家报社用这个来攻击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在嘲笑你我的信仰，正面攻击每个真正属神的儿女。这是一种亵渎神的攻击，是一种很不公平的攻击。可是他们一点也不在乎公平不公平。然而我们必须服从，跟随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是有基督形象的人，我们应当爱他们，原谅他们。 直到今天，在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心里存着非常强烈的反犹太人情结，这种情形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了。世界各地的人找借口迫害犹太人，为了要发泄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以及愤怒。使徒保罗可说是表达了真正基督徒的想法。他说，我内心对犹太人最大的愿望和祷告，就是他们能够得到救恩。为了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之亲的缘故，我情愿被神咒诅，使他们得以认识耶稣基督。很不幸的，几世纪以来，犹太人经常在基督教和教会的名义之下受到极大的迫害。我们在以色列的导游告诉我们，他们最早接触到基督教是在阿根廷。当他年纪很小的时候，他第一天上公立小学，就有其他男孩子揍他，骂他是杀害基督的凶手。他每天都从学校跑回家，因为其他小孩拿石头打他，还骂他。他说，我根本不知道基督到底是什么人，但是因为小时候痛苦的遭遇，我倒是学会了痛恨基督。你们如果这么痛恨犹太人，你怎么可能为基督耶稣赢回他们的心呢？仇恨某些族群或是某些民族，根本就不合耶稣的教导，因为耶稣教导我们，所有信他的在他里面都是合一的，不分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或是聪明人，为奴的或自由人，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真正属神的儿女，绝对不从别人的肤色来看人。神造了所有的人，他也爱所有的人。耶稣为每一个人而死，没有任何一个种族比另一个种族更好。我们都一样，我们都属于同一个人种，是属基督的。虽然在很多教会里还存着种族歧视，但这种态度是不符合圣经，也不符合主的教导的。令人悲哀的是，今天仍然有不少教会还有种族偏见，结果在教会里就发生了各种的恐怖事件，隐藏在教会的阴影之下。又是现代的教会，在世界教会联盟这个超级组织的旗帜下，你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飞鸟。人们假借基督教的名义做了很多与耶稣基督丝毫扯不上关系的事情。基督的敌人撒旦进入教会内部进行破坏的工作，一旦这个坏种子种下去以后，就发芽成长，长得比别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这是不正常的成长，这不是真正的茁壮，是一种不正常的发展。天上的飞鸟可以停宿在他的印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注意这几个字，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破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经过那么多人的推挤，又要摸他，耶稣这个时候一定是累坏了。所以船一开始航行，耶稣就睡着了。耶稣沉睡到一个地步，甚至连起了暴风破浪打到船上他都不知道，还在睡。到后来船里几乎满了水，门徒赶紧跑到船尾叫醒耶稣，对他说，夫子，我们快丧命了，你难道不管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耶稣先斥责风浪，然后又斥责门徒，他责怪他们没有信心。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船里已经灌满了水，几乎快要沉了，耶稣怎么还责怪门徒没有信心呢？但是如果你记得前头耶稣说，我们渡到对岸去吧，他并没有说，我们从水里过去吧。如果耶稣说，我们渡到对岸去吧，那么他们就绝不可能从水里过去。你得了解，说这句话的是神，神说到就一定会做到。这也是为什么耶稣会责备他们没有信心，因为耶稣已经对他们说过，他们要渡到对岸去，他告诉过他们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显然地，门徒们并没有注意他们所听到的话，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这个地区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岸，靠近格兰高地和基列山的起点。当年摩西带着百姓朝着他们将要征服的地方前进，他们刚才走过约旦河的另一边，爬山绕过摩押地，上到亚摩利人的区域，来到这个位于加利利海的东边。加德一族的人就来对摩西说，我们是牧羊人，这个地方是放牧牲畜的好地方，请你就把这个地给我们做基业吧。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击败了亚摩利王和其他的王，他们就说，让我们在这里定居下来吧，我们才不稀罕迦南地的基业呢。 马拿西有半个支派的人也跟着他们定居在那儿。约书亚很不高兴他们的请求，因为担心他们想在这儿定居的念头会影响其他人，也不愿意继续进前去征服迦南地。他们说，不会的，我们会派遣壮丁陪你们去征战，等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就要回到这里定居，因为我们喜欢这块地。所以迦得一族和马拿西半族的人就把这作为基业定居了下来，世世代代住在这儿。后来这些人就被称为格拉森人，他们就住在约旦河和加利海的另一边。耶稣和他们就来到海的另一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一个被鬼附的人实在好可怜，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惨叫，又用石头砍自己。马可在这里让我们看清楚一个被污鬼所折磨的灵魂，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但是耶稣并不要污鬼来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地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路加福音提到，这个鬼央求耶稣不要把他们赶到无底坑去。等我们查考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了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我们如果以为有2000个污鬼附着在那个人身上，那就错了。后来当鬼进入猪群，使他们发狂，其他的猪群就像牛群一样，也跟着恐慌起来，跟在后面乱跑，结果整群猪就闯下山崖，掉到海里去了。问题是，耶稣为什么会让污鬼进入这群猪里去呢？你回到摩西的律法，就会发现，犹太人根本不该吃猪肉，这是不合律法的，所以养猪其实也是不合法的行业。毫无疑问的，这就是为什么只会准许鬼进入猪群的原因。对犹太人来说，他等于是替他们除掉了一个不合法的行业。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要来看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做的，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这个从前没有人能用铁链捆住的，而且昼夜在坟茔里和山里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从来没有人能制服的人，他经常赤身露体，让人觉得又可怜又可怕的人，现在居然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不但穿着衣服，而且神志清醒，心里也明白。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那些亲眼看见这件事的人，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其他的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他们对耶稣说，请你离开这里吧，这些人这样的没有人性，这个可怜的人终于得到了帮助和医治，他们不但没有感激耶稣，反而为了失去了猪群，对耶稣非常的不高兴。他们关心猪比关心人更多，他们自己的后代子孙都还在身边，然而他们不关心其他人的需要，他们从来不会关心别人，尤其是当他们遇到利益上的冲突时，他们就要求耶稣立刻离开他们那儿。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就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迪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迪加波利是指十个城市，这个被医治的人就到处告诉别人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他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耶稣回到加百农，当地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很着急地来见耶稣， 他再三地央求耶稣请注意他说的话。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病死了，要打动一个男人的心最快的方式就是用他的孩子。当你看到自己的孩子生病，看到他们受苦，比其他任何事更容易使我们心痛。想想看，他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女儿快死了。在别的福音书里说，这个女孩大概是12岁左右，她是家里唯一的孩子。12年来，她给家人带来多少的欢乐和时光，这欢乐气氛也只有这个小女孩才能做得到。但是现在很明显的，她的小女儿快要死了，而他们在一旁什么也帮不了她，只能眼睁睁地看她受苦。这个父亲的心都碎了，但是现在还有一线希望。不久前的一个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医好了一个手枯干的人，而雅鲁很可能当时也在场。他仍然记得自己和耶稣争辩，在安息日治病是违法的。但是现在他面对这么大的需要，情况的紧迫，逼得他只好拿走自己对耶稣的偏见。一方面他很想留在女儿身边，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必须赶快为女儿寻求帮助，所以他就让他的妻子陪伴女儿，自己出去向耶稣求救。他找到耶稣的时候，发现耶稣被人群拥挤在当中，情急之下他奋不顾身地推开众人，直冲到耶稣的面前，跪在地上央求耶稣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他知道即使是快死的重病，耶稣都能医治。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推挤他，这些人又推又挤的，真是一群粗鲁的群众。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这些医生大概都有过他们自己的偏方，相信他也都全试过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摸的希腊原文是指紧抓住，或是用钩子勾住他的衣裳的意思。他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他为自己的信心定了一个标准，他想，在这一刻要是能摸着他的衣裳，我就一定会得医治。有些人想知道这种信心和正面的宣告有什么不同。如果他一面宣告说，我得痊愈了，可是血漏的问题仍然存在，这就是所谓的正面宣告。基督教科学所教导的也正是这样，人们对自己说，我没有病了，我已经好了，而实际上你还是患血漏，你的病仍然存在。这个女人说，这一刻要是我能摸到她的衣裳，我就一定会好。如果她真的好了，她为自己的信心设定了一个状况，然后踏出信心的脚步。假如她的血漏病还没好，而她却对自己说，我觉得很好，我得到痊愈了，不再流血了，这种情况就只是信心的宣告而已，不是真的病的医治。所以两者之间绝对是有很大的区别的。12年，根据犹太律法，只要她继续流血，她的丈夫就不能亲近她。照犹太法规定，凡她所摸过的东西都变成不洁净，不论什么人碰到她，或是碰到她摸过的东西，那个人也会成为不洁净。结果她没有办法再和家人住在一起，不能替他们准备食物或是照顾家里等等。最后根据犹太律法，一旦他继续流血，他在礼仪上就是不洁净，他不能进入任何敬拜的场所。12年来他一直活在黑暗里，但是对雅鲁来说，12年来他活在他可爱的小女孩所带的欢乐里，但是现在这片阳光就快要消失不见了。对于这个女人来说，12年来他活在被社会唾弃的阴影之下，而现在那一线的希望已经垂手可得了。我知道只要我能摸着他的衣裳，我就能得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在那一刹那之间，他可以感到那股震动，那股医治的力量。你曾经有过这样被医治的经验吗？你真的可以感到那股力量，你会惊奇的大叫的。以前当我们还在另一个小教堂聚会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很不舒服，我病了起不来，没有办法去教会，我勉强的挣扎要起来，为今天的讲章做最后的查考工作，但是整个人就是觉得非常难过，根本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后来我没办法，只好到楼下去叫儿子起床。我跟儿子说，今天得拜托你替我讲道了，我病得很厉害，人很不舒服，没办法讲道。他说，好，爸爸，然后就马上跳下床来开始准备。后来他替我讲了第一堂的信息，当然他们在聚会中也宣布说，我病得很厉害，没办法来讲道，躺在家里休息。事实上我真的是躺在床上病得动不了，他们就开始为我祷告，求神医治我。 那个时候我正躺在床上病得奄奄一息，突然间我感到神医治的大能临到我的身上，我整个人就从床上跳起来。我太太吓了一大跳，赶紧问我说，你怎么了？我说我的病好了。我立刻换了衣服赶到教会，接着讲第二堂和第三堂的信息。我亲身感觉到那股医治的力量，我甚至可以感到整个医治的过程，这是那么突然就发生了，这是多么荣耀多么令人兴奋的事。你就是能感到医治的能力。我曾经有过另一次的经历，就是替一个发高烧的小女孩按手祷告。我的手按在她的头上，当教会的长老们和我一起为她祷告的时候，我感觉到她的热度就慢慢的退了。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她的额头变凉了。她的母亲是一位护士，刚刚才替她量了体温，烧了103度。我就说，我觉得她的热度已经退了，所以就再量一次体温，果然已经降到正常的体温了。我可以感觉得到神医治的能力，这个妇人也感觉得到，她知道她得了医治，她感觉到身体的变化。当你经历神的时候，那真是一个美妙无比的感觉。你自己知道，不需要别人告诉你，你知道你得了痊愈，你可以感觉得到。所以这个妇人马上就知道，她身上的血漏病已经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说，你不要开玩笑了，我们使尽全力要想从这堆吵闹拥挤不堪的人群中间过去，你却停下来说，谁摸了我？拜托。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这女人心里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而耶稣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耶稣问说，谁摸了我？她可能觉得很害怕，因为他知道所发生的事，但是当他听到门徒很有理的反驳耶稣说，主，你不要开玩笑了，看看这一大群人，每个人都是又推又挤的，他大概就放心了。这一大群的人围着耶稣，这些包围在他四围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妇人摸了耶稣。也许你离耶稣很近，但是却不去摸他。你可以混在人群当中，在拥挤的人堆里，而不去摸耶稣。很多人拥挤的他，只有一个人摸了他，结果就产生了巨大的分别。妇人摸了耶稣，那是一个充满信心的触摸，结果带来了完全的医治。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我想他坦白承认了所发生的一切。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许多人摸了耶稣就得了医治，这是很平常的事。第三章第九节就有这样的记载，到下一章第56节的地方记得说，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这一段是唯一记载耶稣停下来问说，谁摸了我？不论耶稣走到哪里，人们都想要摸他。既然这是经常发生的事，为什么耶稣要在这个时候停下来问谁摸了我？尤其是当雅鲁的女儿已经快死了的时候，当时她是那么的着急，耶稣在这个时候停下来的理由，是因为他知道雅鲁的女儿已经死了，他也知道报信的人也会很快就到了，而且当雅鲁听到他女儿死了的消息之后，他会非常的悲痛，所以耶稣就对他动了怜悯的心。因此耶稣一直在找机会要让雅鲁听到坏消息的时候还能存着一线希望。当耶稣对妇人说，你的病已痊愈了，雅鲁在旁边亲眼看到这个妇人只不过轻轻地摸了耶稣一下，耶稣的大能就这么流出来，治好了他12年之久的病。12年恰好就是他享受那个可爱小女孩所带给他的甜蜜时光。当雅鲁听到女儿已经死了消息，就转身对耶稣说，主啊，不用麻烦您了，已经太迟了。耶稣只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耶稣已经为雅鲁建立了信心的基础，他在最黑暗的时刻，耶稣给了他所需要的鼓励。当雅鲁转过身的时候，他一定是面无血色，脸色苍白，哀伤无助的样子。主啊，太迟了，我的女儿死了。他整个人陷入最深的悲痛里，一切都没有意义了。他原本希望耶稣能赶到他家，只要耶稣摸他，我知道只要耶稣按手在他身上，他一定会痊愈的。可是现在一切都太迟了，我可爱的女儿已经死了。耶稣只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这时候耶稣拦阻的群众，不许他们再跟他。他说，好了，到此为止，你们在这里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他就带了彼得、雅各和约翰，连同女孩的父亲，一群人赶往雅鲁的家。 耶稣不让众人跟随，是为了他们能够快一点到，否则这一大群人拖着你，会花更多的时间才能到。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在那个时候，以色列那时的习俗是，当你所爱的人过世的时候，人们都要嚎啕大哭，来表达你对那个人的爱。你哭得越大声，就表示你越悲伤，你对死去的人的爱也越深。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些职业哭手，专门帮助别人哀嚎。每逢有人家里办丧事，丧家就会雇他们来家里哭，这样邻居才会知道丧家的哀痛有多深。常常有人快要过世的时候，这些哭手就得准备好，在旁边伺候，等病人一死，他们就开始大哭，好像要通知所有的邻居，丧事已经临到这个家了。所以当耶稣到的时候，已经有人在那里大声的哀泣哭嚎了。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亚兰话，这可能是他们的家乡话。耶稣通常讲希腊话，而这个家庭则是讲亚兰话。这就是为什么马可记载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更白话一点的翻译是，我的小绵羊，起来吧。耶稣用很亲切温柔的口吻在和小女孩说话。耶稣看着雅鲁这个12岁的女孩的小小身体，他亲切的对她说，我的小绵羊，起来吧。那闺女立时起来走。她当时已经12岁了。他们就大大的惊奇，耶稣切切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问题是，为什么耶稣要把这个小女孩救回这个充满罪恶、痛苦和纷扰的世界，让她留在天堂与父神在一起，不是远比在这个令人伤心痛苦的世界好吗？为什么主耶稣还叫她回到这个世界呢？唯一的理由是，耶稣怜悯孩子父母那颗伤痛的心。耶稣这么做，完全是为了父母的缘故，不是为了孩子的缘故。因为孩子的父母是这么的伤痛，耶稣怜恤他们，就让小女孩死而复生了。如果只为小女孩着想，耶稣是会让她留在天上，远离这个世界所有的纷争、动乱和痛苦。但是为了他的父母，耶稣就把小女孩给带回来了。下次我们要看第6章，这是很长的一章，所以今天我们就先停在这儿。愿主与你们同在，祝福你们有美好的一个星期。让神用他自己的话改变你们的生命，愿你们能够看到那些种在你们心中的种子开始结果子，愿基督的道借着信丰丰富富的居住在你们心里，愿主以他充满爱和力量的触摸来摸着你们的生命，奉主的名，阿门。